在我们的讲义第十三页，也就是讲到神的知识最后的结论的时候呢，伯克夫呢在评论所谓的中间或者是中介知识这个观点的。那这个观点呢，就是很多的包括改革中的传道人所讲的神的预知或者神的容许等等，有很多这种的中间的神的预定以下的一些的观点的。这个中间的知识就是说，上帝预先看见一些人自由选择去做的事。简单的说，这个是中间的知识，神预先知道人自由决定要做什么事。伯克夫在这里呢，做了五点的批判。第一，他说这种的中间的知识的概念呢，在尝试调和两件事，在逻辑上是不可能调和的。就是说呢，是不可能调和一个以柏拉修主义做定义的人的自由，就是人绝对自由和什么呢？和上帝肯定的知道人要做的。就是说，假如人绝对是自由的话呢，神怎么可能肯定知道人要做什么选择呢？伯克夫继续解释，他说假如一些的行动呢，从任何意义上都不是上帝所决定的呢，而且是完全依靠着人的随意自由的意志的话，那就不可能是上帝所知道的事情。第二，这种的中间的知识的观点呢，就把上帝的知道是依靠人的选择的，就是本末倒置的，神的知道要靠人选择，人选择了，然后所以上帝知道。第三，就等于呢抹杀了上帝肯定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因为人选择吗？人选择之后上帝知道，那等于上帝不知道咯，所以等于没有人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至少把这扇门打开了这个是第三。第四，这种的说法等于说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第五，跟我们所读过的经文是相违背的，就是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罗马九章十六、以弗所一章十一和腓立比书二章十三。再来一次啊，第一，你假如想要把人真真正正绝对的自由跟上帝真真正正知道将来发生什么事要调和是不可能的。二，你要把上帝所知道的东西是要靠人的选择的话，那就本末倒置了。第三，你就等于说神和人都有一些未来的事是不知道的。第四，就等于说上帝不是无所不知的。第五，跟一些经文是不符合。好，我们继续来讲神的智慧。那关于神的智慧呢，这里有很长的一段的课文，请各位注意参考圣经新词典还有主题会系圣经这些工具。我每次来讲课都介绍，可能很少人去用，所以呢很多问题出现是表示你们还没有去看那些工具书。圣经新词典还有主题会系圣经，这些都有很细的，特别是主题会系圣经，很多很多的经文讲神的智慧。然后圣经新词典你查智慧那篇文章under W wisdom 那里。所以神的智慧跟世俗人所讲的智慧的定义是不一样的。刚才我们读了一些的经文，我们说上帝的智慧呢，是用最美善的方法来达成最高的目标，最高的目标就是他自己的荣耀。现在我们来到14页最下面以弗所书一章11节12节，然后还有哥罗西书一章16节之后呢，这里说在好几段的经文呢，圣经称神做智慧，就是说他逆人法的把智慧说成好像人一样，其实那个是指弥赛亚，是指上帝。箴言第八章全章那里智慧在讲话在呼吁人来听他，还有其他的经文的上帝就是智慧。诗篇第19篇1到7节，诗篇104篇全篇我们翻到第16页，诗篇第33篇第10节和11节，特别11节，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罗马书8章28节都是上帝的智慧 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然后罗马书11:33，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2:7，以弗所书3:10。我在这里顺便提一个问题，请各位去参考《认识神》这本书，《认识神》讲到唯独智慧的神那一章，你会发觉巴克讲到神的智慧，光是那一章啊，他专门是讲神的智慧怎么样把苦难计划放在我们的生命中啊，都是他的智慧的安排的部分。第三，神的真实性。那这里呢，有不同的希伯来和希腊文的词汇。希伯来文是 emet, amuna, amen。 你看 amen 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耶稣是讲亚兰文的，就希伯来文的方言哈。耶稣讲我实实在在告诉你的时候，他用希伯来或者亚兰文的话说的话就是 amen, amen, 我告诉你啊，说那个 amen 呢，就是实实在在的，我真的是这个意思的意思。下面我们来看，神是真理，神的真实性有三方面的意思。第一是形而上学的意思，第二是道德上的意思，第三是逻辑上的意思。这些的词汇都不重要，我们来看是什么意思啊。 A, 上帝在他自己里把神格的观念完美的实现出来，他就是作为神他应该所是的一切。那我们下面会解释的，下面的两行擦掉它啊。第二，上帝就是真理，从道德的意义上来说，上帝启示他自己，因为他真的是神，所以他的启示是绝对可靠的。第三，上帝就是真理，从逻辑上的意义来说，上帝知道事物原本是怎么样的，他建造人的意识以致人能知道事物的实实在在，而不仅仅是表面。上帝的真理是一切知识的基础。好，我们来看这三方面，上帝就是真理的三方面。第一方面呢，就是所谓形而上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神是怎么一位神，耶和华神呢，完全都是神应有的。所以呢，上帝跟所有其他的假神都不一样，唯有他才配称为神，因为真神所应是的他都是，真神所应有的他都有，其他都是虚妄的。我们来读诗篇96:5，来，外邦的神你是八页，诗篇97:7，来，愿诗篇115:4-8，来，最后以赛亚书44:9-10，来，好，所以唯有神是真神，真神所是的耶和华都是，真神所有的耶和华都有，真神所应当知道的耶和华都知道等等。这第一，所谓形而上学的，就是神就是真神。第二，从伦理角度的，什么意思呢？ God reveals himself as he really is， 上帝启示他自己，他将他自己的真相启示给我们，所以他的启示是完全可靠的。我们来读民数记23:19，来，罗马书3:4，请， 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所以神启示他自己，我们靠着圣灵的光照来认识，来领受神的启示的时候，我们是认识神和认识他差遣的耶稣基督是可能的，不好像新正统说你只是认识神的启示而不是认识神，而神用人的容器，比方文字等等来启示他自己，结果我们还是能认识神，而不仅仅是认识神的启示啊。再来哈，神不是全然他者，他启示他自己就是让我们真的认识他，他用人的容器包括文字来启示他自己，所以人还是能够认识他的。最后第三点，从逻辑上神是真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 He knows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上帝认识万物的真相。And so constituted the mind of man， 神是这样子造人的思想的，好叫人能够认识，不单是认识事物的表面，而且事物的真相。因此神的真理乃是一切知识的泉源。不仅不要忘记这三方面，就是所谓道德层面、逻辑层面跟形而上学层面，都只不过是神的真理的不同的角度来看，其实神的真理是一个。小结啊，我们看到上面的三点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神的真理是什么呢？是神的属性。 He fully answers to the idea of the Godhead， 只有他完全配称为是神。 Is perfectly reliable in his revelation， 他的启示完全是可靠的。 And see things as they really are， 他按照万物的真相践踏万事。因为如此，所以 He is the source of all truth， 他是所有真理的来源，不单单是道德和宗教方面，也是在所有科学的层面。圣经呢，非常的强调神就是真理。那这里有一句话，他说上帝是一切真理的来源啊。所以呢，有人呢就用这句话来变出另外一句话，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一切真理都是神的真理。这句话呢本身没有错，但是很误导，因为不是所有自称为真理的都是从神而来的。人间的哲学、宗教、心理学等等科学都自称有很多真理，不一定是从神而来的，不一定是神的启示。文化绝对不是神的启示，连影子都不是。这句话呢，我每几天就讲一次了啊，所以你们都知道了啊。所以不要以为 All truth is God's truth， 一切真理都是从神而来，这句话就让我们可以合法的跑去把很多人间的哲学文化都带进教会来当作真理来传播。好，我们来看一些经文，神就是真理。出埃及记三十四章第六节，请耶和华在他们。诚实可以翻成信实。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请神非人，上帝说话呢 His words make things happen， 他所讲的话就成就事情的。上帝不是讲讲话，好像妈妈跟孩子说吃饭了哈，讲三次都不来的啊。上帝讲话不是这样子的，他说话起步照做就行了，成就的。好，生命记三十二章第四节，来。所以神的真理，他的诚实也包含了没有虚伪，没有错误啊，没有不公义。诗篇二十五篇十节，来。你看到没有，我们中文都翻诚实，其实诚实有的时候是指信实，有的时候是指公正，有的时候是指没有虚伪或者没有错误。 诗篇三十一篇第六节，来。所以神是没有虚无的，没有虚伪的，绝对是真理。以赛亚书六十五章十六节，来，这样吧。真实的神也可以翻成真理的神。好，请翻到第二十页，耶利米书第十章八节、十节跟十一节，请来。他是真神，是活神。那我们用很多什么神是位格啊，自存啊，就是讲这个神是位格，就是活的意思。好，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请。耶稣说，耶稣基督就是真理啊，就是真理，他是真理的来源，他也是一切真理的主宰啊。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来。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
神是真神 ，the only true God， 唯一真神，独一真神。啊，提多书一章二节，请。无谎言的神。希伯来书六章十八节，请。上帝是绝不能说谎的。啊，好，约翰一书五章二十到二十一节，请。
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且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我们也在那位真实的里面，就是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善美的解释。永生小子们啊，你们要自守，严密照相。
我们认识也进入到那位真实的那一位里面，所以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真实的，他就是真理，他也是上帝一切的应许的是和阿们。哥林多后书一章二十节啊。好，上帝的真理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他的信实，还有另外一个层次就是上帝的信实。上帝永远记得他所立的约，他永远会成就他向他子民所赐的一切的应许的。上帝的信实对神的百姓是有很大的实在的重要性的。上帝的信实就是我们有信心，有 confidence， 有确据的根源，是我们盼望的根基，是我们喜乐的原因。神的信实拯救我们脱离绝望，因为我们是不信实的，虽然我们不信实，我们可能绝望，上帝是信实的。上帝的信实给我们勇敢，虽然我们有失败，仍然的持续跟随主。上帝的信实使我们心中充满着喜乐的盼望，虽然我们很清楚知道我们犯罪已经在神所有的福分上应当是弃权的，但是神是信实的。我们来看经文，民数记二十三章十九节，来。神非人，必如此
说谎，也非人子，必如此后悔。他说话岂不照着行呢？他欢迎岂不要我的救呢？
好，现在我们就不仅仅是看神是不是撒谎的了，现在我们来看是神是守约的啊，他不后悔，他说话必定成就，他所定的应许必定会兑现的。生命记第七章第九节，请。
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善定，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他人他所他给你的人
上帝的约里有他的恩典的应许，也有他那些的吩咐，人是不守神的诫命的，我是指我们的他的信徒，他的百姓。但是神的恩典，他的信实，他的慈爱仍然临到他立约所拣选的，所买赎的他的百姓的。Okay. 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九节，来。
神是信实的，你们也是为他所造，好以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
上帝是信实的，上帝呼召我们或者重生我们，那同一个意思，好叫我们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或者呢是神呼召我们进入到与基督耶稣交通的那个关系里面，一同得分啊，交通团契就是得分的意思，共享一些东西的意思。Called into fellowship with his son， 上帝呼召我们是要进入到与耶稣基督一同交通。好，提后二章十三节来。上帝不会违背他的属性的啊，希伯来书六章十七十八节，请来。很好，最后希伯来书十章二十三节。那神的信实是因为他立约，他应许作为他子民的神。耶稣基督是中保以马内利，所以我们借着信心进入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神与我们立约，我们成为他蒙拣选的子民，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所以神把我们放在基督里，把我们放在这个约里，或者说放在这个福音里呢，他是信实的。那这告诉我们什么呢？这个告诉我们，我们的祷告不是靠自己，我们的祷告为什么上帝不会不听，是因为上帝是信实的。那诗篇多处，再加上使徒行传、史提凡的讲章等等呢，一天到晚圣经都重复耶和华怎么样拯救以色列出埃及，在旷野里面怎么样而讲很多次的。为什么？就是要说明神是信实的。因为我们忘记，因为我们偏离，因为我们不用简单的信心抓住神的应许。祷告是信心的表现，信心是抓住神的应许，而神的应许绝对不落空。所以我们祷告不是祷空气，是因为上帝不会，绝对不会违背忘记他在他的约里面所应许我们的话。不是我们给上帝叫菜要上帝来炒，不是，是上帝自己说了那些的话。当然我们又不要断章取义哈，按照上帝的话我们抓住他的应许。我们祷告，感谢天父，你的儿子救赎我们，不但如此，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保证你所应许的话必定成就，好叫我们抓住你，无论在什么环境，无论我们犯罪软弱，信心不足够，不论我们有患难受逼迫，不论我们的家庭面对怎么样的难处，主你是信实的不变的，你供应我们恰恰足够我们所需要的，好叫我们在地上过敬虔的日子。感谢你，你的信实广大，奉你的名求，阿门。